哪些是令人羡慕的事例。第一个我们举的就是亚伯拉罕，这里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三章，这个亚伯拉罕他最亲爱的妻子撒拉过世以后，就在过世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为了他妻子撒拉，就向当地的赫人寻求一块坟地。那赫人呢，竟对他说啊，说你在我们中间是神的王子。阿们。这个他说，那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，我主请听，你在我们中间是神的王子，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，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你他的坟地里面埋葬你的死人。你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王子？神的王子意思就是尊大的王子，意思就是被人尊重且有分量的人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有机会正好读到这一段话。李弟兄在《生命读经》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五十九篇，如果有机会，你们好好回去翻一翻。五十九篇里面说到这个尊大的王子，他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。他们什么叫有分量呢？就是基督加多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。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这一段里面就产生了相当的羡慕。姊妹们，你知道分量是什么吗？分量就是基督，分量在你的里面就是基督在你里面的加多。感谢主，亚伯拉罕在赫人面前是神的王子，是一个令人尊重且有分量的人。你们羡慕羡慕这个啊？你说哎呦，分量我干嘛？分量到底几斤几两？我要告诉你，分量很重要。有一些姊妹在家啊，常常抱怨呐、啊，哎呀，我说的话丈夫都给我打回票，不听我的话，孩子嘛也不听我的话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没有分量。你不要小看分量，分量是个好东西啊。这是我今天晚上要提醒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你应该在你里面有一种的羡慕，在我的身上要有分量。我们常常会说，哎呀，我是个小姊妹啊，我人微言轻啊，我也没有什么学问，我也不会讲话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什么都不会，但有分量就可以了。阿们。你要羡慕，羡慕在人面前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。怎么样做呢？后面我们会再提到。那第二个，约瑟，约瑟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啊？他不仅令人羡慕，还又令人嫉妒，因为他哥哥很嫉妒他，所以我这里说约瑟是一个令人羡慕又嫉妒的人。但是呢，他被迫失去这一切外在令人羡慕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父亲为他做了一个五彩的衣服，好，跟哥哥都不一样。他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，但是有一天他被卖走，卖到外地去的时候，他这一切通通都失去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约瑟他伏在神主宰的手下，他没有怨言，他即便被卖在波提乏家中做仆人，他还是啊在那里尽心竭力的尽他那一份，甚至被下在监里，被人诬陷下在监里，他在监狱里面也能够显出他那个独特的那一份。感谢主，凭着神的同在和丰富的供应，他最后而掌权，成为埃及真正掌权的人，因为所有的粮食都掌握在约瑟的手里，使得各地的人都到约瑟这里来提粮。阿们。你说约瑟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呢、啊？我想李弟兄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就说有人攻击他，说他是教皇，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控制在他的手里。李弟兄啊，我记得他那时候讲到这里说，我什么都没有控制啊，我完全没有事，各地教会都在他们的手上，跟我都没有关系啊。但是他们听我是什么？因为我有粮食供应他们。他们李弟兄甚至口袋滔滔说，我满口袋的钻石啊，所以他们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啊，不是我去控制，是因为我的丰富而令人羡慕。就像约瑟一样， 各地的人都来找约瑟，因为约瑟这里有粮食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个，摩西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呢？原本就是外在的环境，外在条件，他曾经贵为埃及的王子，并且呢，他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，他的说话行事都有能力。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令人羡慕啊？是不是？表面看是。好，摩西也自己以为是，所以他四十岁的时候，他就想出来帮助他的同胞，帮助希伯来人。一看他的同胞被埃及人欺负，他就打死那个埃及人。第二天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这里争吵的时候，他想劝劝他们，你们是同胞兄弟啊，干嘛要这样子？结果啊，你看他的同胞希伯来人并不领情，他说你要难道要打死我们，像打死昨天那个埃及人吗？哇，这把摩西吓坏了，所以他就逃跑。他原本以为他是埃及王子，他在一切的埃及的一切的学问都受了训练，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他以为这些就是他来服侍人服侍神的本钱。哪里知道这一切还不是足以令人羡慕的东西。感谢主，摩西在经过四十年旷野的制作，这四十年怎么制作呢？他被了结，Amen， 被神取代。感谢主，在经过四十年到八十岁，摩西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甚至成为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啊！我想这四十年跟着杨妹妹天天在一起啊，真的是不太会说话了，不像从前在埃及王宫啊，他受过很好的训练，四十年时间，天天都是没这个，就也许就不会说话了。好了，那这时候。感谢主，所有一切似乎都会摆在一边的时候，他最大的本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同在。感谢主，摩西再出去的时候还一直要神保证，一直要神印证，神就用他的同在成为摩西的本钱。所以摩西在出去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摩西再去面对法老王，你知道这需要多大的勇气，可不是一件小事。感谢主，摩西面对他，你知道面对人说点好话那还不是难处，面对人要降灾给他，面对人说要把以色列要放出来，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若没有神的同在，谁敢做这件事？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有时候啊，要跟某某人啊说一点直话，说一点点出他一些问题，甚至啊从他身上要拿一点什么的，我们里面都会低估了半天，这个会有产生什么结果，不可预料。但是摩西最大的本钱就是神的同在。姊妹们，你们羡慕羡慕这一个？外面没有什么没关系，不会讲话也没关系，能力差一点也没关系，不会做饭也没关系，最重要是神的同在。你什么都有，没有神的同在，那有什么用？我不是说你不要做饭，我不是说你不要讲话，我不是说你这样，我的意思是说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。感谢主，他实实在在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，成功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往神所命定的美地去了。你以为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去容易吗？不容易。我们可能直接会想到的就是埃及啊，埃及法老王恐怕抓得紧紧，不容易。但你要知道，叫以色列人自动乐意跟着出去也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从大陆学来了，常常就是有一些啊，我们都市更新会碰到一些钉子户，你就懂得什么叫钉子户，就是我们要拆迁啊，我告诉你，给你一个好的地方，你到那个地方去，就有几个钉子户就不肯了。感谢主，以色列中没有一个钉子户啊。摩西说去，通通都去了，通通都出埃及啊！哎，他们住在埃及住了四百年呢。其实这些人已经几乎就被同化成为埃及人，你叫他们离开埃及就离开吗？那么容易吗？两百人就这么离开埃及，你以为容两百万人啊？不是两百人，两百万人就这么离开埃及，你以为就这么容易吗？感谢主，摩西身上有一种的东西，让人羡慕。 Amen。 摩西有神的同在，所以啊，不仅胜过法老的拦阻，也成功的吸引了以色列人，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往旷野去，进往迦南美地去。这就是摩西。我们再看所罗门王，刚刚我们说到所罗门王应该是地上最令人羡慕的人之一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想世人羡慕的是什么呢？羡慕他的国势强盛所带来的财富及地位，但是在所罗门王身上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从神所得的智慧。阿们。在列王记上第三章那里说到，他在登基做王的初时，他就向耶和华祈求，他祈求什么呢？他说祈求，求你赐仆人聪明的心，可以审断你的名，能辨别善恶，不然呢谁能审断你这众多的名呢？他的祷告在耶和华眼中看为美，神对他说，看啊，我赐你智慧和明辨的心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兴起来像你的。哇，你看这多大的智慧，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兴起来像你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是空前绝后。阿们。他的聪明是空前绝后。好，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什么财富荣耀，使你在世的一切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哎呀，我在读历代志上第一章的时候，同样的事啊，圣经在记载这件事。而且神对摩西说，对所罗门说啊，他说你心里既有此意，他说不求财富，不求资产，不求尊荣，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，又不求长寿，只为自己求智慧和知识，好审断我的名，就是我立你做王来治理的，我必赐你智慧和知识，也必赐你财富、资产、尊荣，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，在你以后的也必没有这样。我念了那么多，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东西啊，是应该羡慕的，就是智慧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想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啊，为了自己不够聪明啊，我很懊恼。我甚至不仅懊恼，我甚至相当的自卑，因为怎么证明不聪明？因为考试总是考得不顺利，那受了挫折很多。感谢主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回过头再看一看，可能我不聪明，但是啊，我可以求神给我智慧。你知道，聪明和智慧是不同的东西。我盼望啊，我这样的话能够安慰你们在座自以为不聪明的人。啊，你可能不聪明，你可能自己跟我一样也觉得自己笨笨的，读书也不是很会读，好像有很多面都不够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可以跟神求智慧，因为智慧是从耶和华来的。聪明可能是天生的，有时候聪明，但是啊，中国人常说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看到很多聪明人做了很许多没有智慧的事，许多聪明人做了很笨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为人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需要智慧。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从所罗门王身上，你看他不求资产，也不求富贵，他也不求长寿，也不求啊这个消灭那个恨恶他的敌人，他什么都不求，他只求智慧，好知道在神的子民中间该如何出入。感谢主，有了智慧啊，后面很多东西通通都加进来了。所以姊妹们，你们应该羡慕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再看主耶稣，刚刚我已经说过了，他出生在贫贱寒微之家，他又没有家庭美容令人称羡，但是他的言行举止完全将神彰显出来。感谢主，他所活出的就是最高的道德，他是神圣的属性彰显在人的美德身上。所以你看看主耶稣，他的说话，他的行事，都叫人觉得稀奇。人看看这个人，没有什么外面可以吸引别人， 看看他的背景，他不是这个拿撒勒出生的吗？甚至还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，他有什么可以吸引别人，他是个木匠的儿子啊，他有什么可以吸引别人的。姊妹们，我们在教会中感谢主，你会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是，你要感谢主， 你最像主耶稣的背景，他没有家庭美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有的话求主怜悯你啊。他没有家庭美容，好，他没有非常雄厚的家庭背景，好，他的出生各方面，出生在一个寒微之家，在一个甚至他出生的时候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是生在马槽里面，是这么样的一个人。感谢主，外面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里面就是神自己。主耶稣他所做的所说的都叫人觉得稀奇，因此他吸引了许多人来追随他，甚至甘愿为他倾倒一切。阿们。我们再看第六个，就是说到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在圣殿的美门那里有一个瘸子，他每天都来。感谢主，有一天他就看到了彼得，看到约翰，他们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来周济。哎呀，彼得同约翰定睛看他，你看彼得说什么？你看我们。阿们。我不知道你们去传福音给别人，你碰到很可怜的人，你有没有一个本事说你看我们？有没有这个本事啊？有没有把握？你看我们有什么好看的？加利利的渔夫有什么好看？彼得说你看我们，那人就留意看着他啊，指望从他得着什么，看看他身上有没有挂链子，也没有戒指。你看彼得说什么？金银我都没有。哎呀，那个人我看那个人 差点快昏倒，看了半天金银都没有。 那你叫我看你看什么？好，彼得了，没有说，你话要慢慢切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叫你起来行走。你看这好不好？你们出去传福音，去接触别人，你去看一些情形，你有没有一个把握说你看我？你去看望别人的时候，你不要苦苦哀求啊，拜托你要来聚会啊，啊，你啊，这个你不来，我们区里面人数就少了啊，这个，我想这个太可怜了。有的时候去接触他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告诉他，你看我，敢不敢啊？应该在我们身上有个把握，你看我，然后接下来就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哎呀，有一首诗歌啊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，什么？金银财宝我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你行走。他就走着又跳着又赞美神，走着又跳着又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荣耀荣耀归于主名。他就走着又跳着又赞美神，走着又跳着又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荣耀荣耀归于主名。好不好啊？一个加利利的渔夫彼得能够很大胆的说你看我们，哎呀，能够有这样的人是相当有自信的，还有一个把握，我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，我没有金银，我没有财宝，但是我什么？我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。哎呀，我有这个把握叫你起来行走，因为这位基督是与我同在的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瘸子啊，他的脚和他的踝子骨立刻健壮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好，我们看到以上这些事例啊，我们就来看看，那我们基督徒啊，